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疆警方证实已经逮捕纪实摄影师卢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万豪酒店被黑客攻击是中国所为；据报道，美中贸易战以来，中国首次重新开始购买美国大豆150多万吨。被中国政府拘捕的加拿大公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私交密切。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纪实摄影师卢广的妻子徐小丽对美联社说，喀什警方12月6日通知其在国内的亲属说，卢广已经在5日被捕，不过家属尚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警方也没有具体说明罪名是什么。此外，徐小丽还对南华早报说，我们已经在北京给他请了一名律师，因为从北京到新疆很方便。律师向当局提出会见卢广的要求，但是没有获准。徐小丽表示，卢广10月23日应朋友之邀前往乌鲁木齐，同当地一些摄影师交流，11月3日在乌鲁木齐旅行期间失踪。卢广本来计划在11月5日前往四川看望朋友，但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徐小丽说，邀请卢广去新疆的朋友也被警方带走。卢广是中国公民，但持有美国绿卡。他出生于1961年，1993年成为纪实摄影师以来，曾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卢广的纪实摄影包括为了生存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人们诟病的环境污染等重要社会问题和敏感题材。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卢广，指出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记者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包括在新疆。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政府相信中国是万豪国际旗下喜达屋酒店客人个人信息遭黑客盗窃的幕后黑手。蓬佩奥12月12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证实。他说，中国在全世界实施网络攻击。蓬佩奥还说，我们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他们在南中国海有动作，他们在美国搞间谍活动，并寻求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同一天上午，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葛雷斯利说，美国境内 90% 以上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都是中国干的。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官员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针对美国在网络空间上的漏洞，并利用一些在美国的华人窃取机密，威胁美国安全。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助理主任普里斯塔普在听证会上说，这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反间谍威胁。他说，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回应。另一方面，白宫贸易与制造业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今年发布的报告中，对中国扮演主要网络攻击者的角色、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说明。华盛顿预计本星期公布针对中国军方和情报黑客新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试图打击据信来自北京对美国政府和企业范围广泛持续的网络盗窃。万豪国际11月30日对外披露，该集团旗下的喜达屋酒店5亿名旅客预约登记的信息失窃，包括客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信用卡号和护照号都被黑客盗走， 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是幕后黑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不过，中国到目前为止否认介入万豪被黑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月6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掌握记者所说的情况。他还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他还说，如果有相关的证据可以向中国方面提供，有关部门会依法依规进行调查，但是中方坚决反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进行无端指责。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中国是否会持续购买巨大数量的大豆。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表示大豆一直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品种，中国国内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路透社一篇独家报道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初达成暂停贸易战和解后，中国星期三已经采购首批美国大豆，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具体的两国贸易紧张关系开始有所缓解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开始从美国购买数量巨大的大豆。他说，我今天刚听说他们开始购买大量的大豆。不过，当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却表示，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中美今年七月开始爆发贸易战之后，中国首先对美国的大豆加征了25%的关税，大豆的国际市场价格暴跌至过去10年的新低。特朗普总统在中美首脑会晤后说，中国将会立即大量购买美国农业、能源与工业产品，但后来似乎一直没有落实的迹象。投资者对于美中结束贸易战的进展一直保持怀疑态度。另外，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也引发市场对于贸易战可能恶化的疑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之间在各领域的战略竞争受到美国国会日渐高涨的关注。参议院星期三上午就中国非传统间谍活动为题召开听证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就像您刚所提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三上午呢，是特别针对了中国非传统的间谍活动对美国的所造成的威胁，来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出席作证的官员呢，其实包括了来自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些反情报的官员。那么这些官员都具体提出了，在过去几年来的这个许多数据呢，都已经他们有具体的这个证据掌握到中国的所进行的这些非传统的这些间谍行为。也不是传统的这种谍对谍的情报搜集的工作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个美国会议员呢，在今天听证会上是多次的表示，对于这个都表示说，美国政府并不是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感到这个威胁，感到受到威胁或担忧，而是对于中国政府所希望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的这种手段以及方式呢，感到相当的担忧和不满。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刚刚是今天上午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Espionage that's being conducted by China is not a spy versus.
是否能进一步谈谈中国现在所进行的非典型的间谍活动？不是以前那种谍对谍的活动，而是全政府的活动。还有，您是否能够同时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看起来很像一般自由民间公司，但他们都不是。他们甚至有共产党领导层在他们的理事会出现，直接指示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包括取得他们想要的一切讯息。
Getting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acquire. Well,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last?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还有某些国家意识到，他们不能只靠传统典型的间谍来搜集情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集其所能，在所有领域取得战略优势，领先美国，包括军事上、技术上、经济上、外交上，甚至学术上。那如果他们无法只依靠传统间谍，那他们要怎么做？他们的做法是依赖各领域圈的所有人。我最不想做，但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将中国人民妖魔化。我不是想要将中国人妖魔化， 但如同我在开场致辞中提到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荷华州的参议员格拉斯利呢，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所进行的这个手段和方式，简单的来说就是作弊，那么这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防范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出席作证的官员还有特别谈到他们这个，他根据所他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民调来资料显示呢，这个美国社会民众如果列出十大这个美国所面临的国安威胁的话，中国往往是列在这个前十名的靠近这个末端的名次，那么他认为这其实是相当这个令人担忧的，那代表美国民众和美国社会一般对于这个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并不十分的了解。那么美国政府方面呢，已经在透过各个部门来进行合作，希望能够提高美国民众和美国社会对于中国所构成的威胁的这样的认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出席听证的官员呢，则是另外的谈到了说，中国的交战守则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抢夺美国的这个技术，同时以后在这个有朝一日呢来取代美国。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From underwater drone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从水下无人机和自动化汽车到重要化学组成和玉米种子混种，中国将目标锁定在各领域的先进科技，以实现中国先前所公开的战略目标。他们的交战守则很简单，就是抢过来、复制，然后取代。抢，把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抢过来，复制这些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及未来有朝一日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从2011年到2018年，司法部超过90%涉及国家的间谍案件都和中国有关。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场听证会其实凸显出来的就是一个美国国会对于日渐高涨的这个中国崛起日渐高涨的一个担忧和这个关注。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政府将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做出应对呢？美国国会也目前正在积极的讨论。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福是过去几天来被中国当局调查的第二名加拿大人。他星期一在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上说，当天他要去韩国首都首尔，此后他便音讯全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13日证实，由于两名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北京和丹东国安局于12月10日对康明凯和迈克尔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在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12月1日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8日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莲，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康明凯曾经是加拿大的外交官，被中国当局收押前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雇员。43岁的迈克尔·斯帕福在中国经营一家名为白头山文化交流的非营利组织，曾组织学术访问团、旅游团和商业代表团访问朝鲜。他是西方国家中屈指可数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私交甚笃的人之一。路透社报道说，斯帕福同金正恩关系密切，两人曾一起滑雪，体验朝鲜核试验造成的地面震动。经他从中牵线搭桥，促成了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访问朝鲜。斯帕福对路透社说，他在金正恩私人游艇上同他觥筹交错，并且同金正恩一起在圆山附近滑雪。斯帕福同金正恩的特殊关系能让他进入其他外国人无法涉足的场合，如今年2月平壤大阅兵，斯帕福能独享殊荣，被安排在阅兵区的前排。他还被视为是朝鲜问题观察人士小圈子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不愿发表政治评论。作为商业顾问，斯帕福一直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对朝鲜投资的兴趣。2015年，他曾参与给金正恩特别重视的一个经济发展区之一圆山，引进外资1亿5000万美元，帮助建造了一座新酿酒厂。 2018年9月，斯帕福带领数十名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到朝鲜考察，努力促成对朝鲜现有和未来开发区的投资。斯帕福同朝鲜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5年，他作为加拿大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在朝鲜创办学校里教书，在平壤住了几个月，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能讲一口流利带平壤口音的朝鲜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在美中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华盛顿与北京出现了新一轮交锋。北京抓捕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并考虑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的指控。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美中贸易协议，他将考虑出手干预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目前看来，美中双方都试图淡化华为事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将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两国贸易和解难上加难。中国逮捕了加拿大的一名前外交官，表明孟晚舟事件背后的美中对抗正在升级。与此同时，孟晚舟已经在加拿大法庭获得保释。中国政府在孟晚舟问题上的立场持续强硬，有人说这预示着习近平和特朗普在 G20 峰会上和谐气氛将发生变化。对此，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表示，孟晚舟的命运取决于美中能否达成贸易协议。
孟晚舟被捕这个事件呢，是影响到中美谈判，然后普遍认为呢，这个孟晚舟被抓捕是美国谈判的一个比较有力的筹码。但是按照刚才大家讲到的这个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强烈的反应来说呢，好像蒙上了很大的一层阴影。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对中美两国谈判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目前来说，中国政府这么强硬，也未必代表着习近平他个人或者说他主要谈判方的一个策略，有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发出不同的一个声音。那孟晚舟的命运最终决定于这个中美两国之间呢，在未来剩下来的80天左右时间内呢，达成意愿的这个决心有多大？如果他们真的想达成意愿，双方愿意做出巨大让步的话，孟晚舟这个事件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如果说最终大家都没有这个意愿，都不愿意做让步，那孟晚舟呢可能会成为中美两国大国博弈的一个牺牲品，未来结局可能会比较悲惨。
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在即，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却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的指控。观察人士认为，这种高压手段恐怕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贸易谈判。对此，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美国高压手段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的民粹情绪。
华为的案子目前在我看起来也不太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但是如果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未来公布新的一些案例，特别是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些的，比如说盗窃知识产权等等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我相信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那中美贸易谈判，我相信真正影响的倒不是谈判进程本身，而是影响的是中国国内的公众的情绪反应。因为我注意到在华为案子出来之后，中国境内的民粹主义情绪，那种义和拳式的民粹主义情绪又开始萌芽，已经不是萌芽的程度了，已经到了一个快到危险的一个临界点了。那么美国政府未来的这些反应，在我看起来，将来很可能会对中国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会造成进一步刺激，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
被特朗普委任主持贸易谈判的强硬派人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以他个人的看法，孟晚舟这件事应该不太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莱特希则这样说是因为他有信心有把握北京不会变卦，还是这只是他的一种愿望而已？对此，秦伟平认为华为事件是美国与中国谈判的有利筹码。
在12月1日同一天，特朗普跟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呢，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那作为美方呢，他当然是知情的，但是这个事情刚才提到说有可大可小，那在侧面上可以对中国政府形成一个谈判的压力。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很愿意跟中国达成这个协议，也给这个90天的期限，如果说大家愿意坐下来呢，切实的去磋商，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去走，那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华为这个事件可能就不了了之，是一个小事情。包括昨天好像特朗普总统也出来表态说，如果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他甚至可以去干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表态其实就很有意思，代表着美国政府其实在侧面在向中国施压。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切实的表态，或者说切实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让步的话呢，那孟晚舟事件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华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拿得出来的比较重视研发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行业影响力，还有这个技术前景，都是比较拿得出手的，在国际上也比较有竞争力。如果说拿华为来开刀来做文章的话，可远超过之前的这个中兴事件，因为华为的影响力比中兴其实还大很多。那目前孟晚舟被捕，他只是说在美国制裁伊朗这个问题上呢，提出一些疑问。这个疑问主要是孟晚舟当时在担任华为一个企业的一个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呢，涉嫌去欺骗这个美资的银行，让美资银行呢在配合美国在制裁伊朗的时候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是这个原因。大家知道华为其实问题如果要讲问题的话，可能远超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可能对美国来说最关切的可能是盗取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危害国家安全。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的证据进一步的去证明这些事情。那美国如果要拿华为这个事情来做文章的话，我相信后面会有一系列的一个策略出来。我们也看到国会的参议院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克鲁兹，他们在表态说强硬的说要把那个孟晚舟尽快引渡到美国受审，然后呢华为怎么样怎么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间谍企业，然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个国际社会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对华为是关上了门，在政特别在政府采购方面，特别是要限制华为进入，刚才也提到了。所以这个华为事件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美国来说目前是比较有利的一方，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筹码让中国做出切实的一个让步。
据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他准备出手干预孟晚舟事件。特朗普将如何出手，如何干预呢？对此，吴强认为，特朗普也许会拿华为作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试验田。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特朗普的策略应该是不可判断的。他居然会采取一些无法估计的、无法判断的手段，所以我基本上清，在过去半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看到，相对于贸易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是扮演着鹰派的角色，特朗普一直扮演着一个鸽派，扮演一个 good cop， 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那么，在地理上讲，不排除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拿华为的事件继续是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譬如说通过他的某一种总统的特权来干预，来关说司法当局给予比如说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这是他不能排除他可能这么做，但是在未来谈判当中，即使引渡进来，他干预的机会也更多。甚至不仅是对孟晚舟本人，譬如说他还会对华为公司怎么处理，华为公司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当中处于一个什么角色，是处于一个开刀的对象，比如说拿华为公司做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样板，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毕竟是个上任总统，完全可能拿一个企业来做 譬如说来做一种分割的试验，完全有可能。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想象。
虽然北京对此没有明确表态，海外亲中媒体已经放出了口风，建议北京跟华为切割，不要让华为一家公司绑架贸易谈判。对此，秦伟平认为，华为已经大到了没法切割，中国还是拿出方案专心改革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完全经不起推敲，因为为什么？因为华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或者做的规模比较大，它其实在背后当然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它是有中国政府或者甚至有怀疑说中国军方的这个背景，它没有办法切割，因为大到没有办法切割。从它创业现在几十年，已经企业规模有18万雇员，然后呢销售额也是几百亿这样子，几百亿美金，已经是非常大，已经没办法切割的。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美国呢坐下来好好谈判，借这个谈判之机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捋一遍，然后呢该解决的该就是力气解决的就赶紧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拖啊或者说切割。你这种切割我认为就像这个掩耳盗铃一样，你去骗谁呢，对不对？谁会认账呢？是不是？所以切实的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拿出解决方案来，然后让国际社会特别让美国政府看到说你在切实的是改变自己改革自己这样的一个决心。
对于北京是否能与华为切割这一问题，吴强认为中国政府在华为事件上有多层面可以切割。
我觉得切割是可能的，而且在多个层面上都可能存在。最简单的层面就是未来的谈判进程，不去谈华为问题，大家都让司法部门自己平行的去处理华为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切割。其次呢，我们要看到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其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面临着一个转折。中国在贸易战所暴露的问题，既是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也是企业发展、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市场，特别是华为的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譬如说，我们看20世纪初，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曾经因为违反了这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被分割了，分割为30多个小的石油公司。到70年代，美国的大型的电报公司也被分割成7个小的电信公司。那么，在中国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华为这么大，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如此大的一个反应，而且是负面反应。其实不能排除未来把华为进行切割的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只要这种主意提出来，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压力，其实中国内部会仔细来讨论这件事情，会完全有可能进行深层的切割。但是这跟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深层的结构改革是有密切的相关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曾经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的中国异义诗人孟浪在香港逝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经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的中国异义诗人孟浪因患肺癌晚期，2018年12月12日在香港逝世，享年57岁。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1961年生于上海。1980至1990年代，他是中国知名的现代诗人。香港信报说，孟浪2018年初在台湾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后，2月中旬和妻子杜佳琪从台湾花莲返回香港后，身体感觉不适，随后住院。3月份被诊断患肺癌4期，并且已经扩散到脑部，近期病情加剧后陷入昏迷。中国异议人士贝玲星期4在台北对美国之音说，孟浪和刘晓波以及08宪章息息相关。他说，
孟浪是全世界唯一那本刘晓波纪念诗选的编者，他出来编了，是因为他跟刘晓波是老同事，我说是笔会的同事，他也是08宪章海外最早的一批签署人，因为晓波先 做的时候没找海外，基本上都是国内的305人，他是最早一批海外的签署人，他跟小波是做了这个很多年的同事。
香港媒体零一说，孟浪多年来关注中国人权以及思想自由议题，经常参与声援行动，还与海外中国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及现在的独立中文笔会，以维系海外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力量。2006年，孟浪自美国移居香港，期间曾任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2013年至2014年间，多名出版商人被捕后，使其产生了离开香港的念头。孟浪声援和支持香港的雨伞运动。贝岭说，
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在北京、上海的诗人准备在年前做孟浪的追思他的作品的朗诵会，就追思性质的孟浪诗歌朗诵会，而且呢，在中国国内微博、微信上面出现了大量孟浪的诗。纽约要做追悼朗诵会，香港会做追悼会，台北会做追思朗诵会，就现在是这五个地方。
报道说，孟浪和妻子之所以2015年选择到台湾花莲定居，为的是看不到中国的黑影。刘晓波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国则对刘晓波和08宪章另有说法。2017年刘晓波逝世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曾说，刘晓波生活在中国几百年来发展最快的时代，这是被广泛称之为中国奇迹的时代，但是他却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示范对国家主流的对抗，从而决定了他的人生悲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外交部星期四透露，在上个月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台湾的友邦国分别致函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施托克，支持台湾参与其中。稍早，台湾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长蔡苍博9月下旬曾致函施托克，申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11月的大会，可是遭到拒绝。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参事王志发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是台湾第二度推动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他感谢友邦国家各种形式的支持。王志发说，不仅是友邦国家，英、美、法、德以及意大利的行政或立法部门也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第87届大会今年11月18日到21日在阿联酋的迪拜召开。台湾外交部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尽快摒除政治干扰，从全球警察合作的专业角度出发，早日就台湾参与做出务实可行的安排。拥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在法国里昂，前身为1923年成立的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1956年改为现名。台湾曾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中国1984年加入后，台湾拒绝接受更名为中国台湾的要求而选择退出。2016年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今年9月底回到中国之后跟家人失去联系，几天后中国官媒证实孟宏伟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调查。台湾上个月举行的公投结果，多数民众不支持同性婚姻，长期关注人权的立委认为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很大伤害。人权学者还指出，政府在人权议题上不能保持中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上个月举行9合1地方选举，并就10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与同性婚姻有关的2项公投都没有过关。首先是婚姻是否应该限定一男一女的议题，69.5%同意，不同意是26.4%。其次是民法是否应该保障同性婚姻，30.9%同意，63.5%则不同意。对此，台湾的同性恋团体感到非常失望，并表示 没有预料到反对的比例会如此之高。至于反同团体则认为，现在政府已经知道主流民意为何，应该依照公投的结果来处理。下一代幸福联盟指出，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与教养子女的功能，台湾仓促推动同性婚姻势必引起社会争议与内耗，台湾不应该成为华人地区第一只白老鼠。台湾行政院表示，尊重公投的结果，将会朝立专法的方向来保障同性恋者结婚的权益。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公投的结果对台湾的国际形象造成很大的伤害。
最后在我们七四八号解释之后，其实世界各国所有的主要的媒体真的都大肆的报道，而且他们觉得说台湾真的是引领亚洲的人权的灯塔，但是现在公投的结果似乎我们的灯塔灯熄掉了。
游美女委员还说，一些公投的议题出现语义不明的情形，让民众产生误解并投下错误的一票，这将是未来需要检讨的地方。2017年5月，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历史性的七四八号解释，宣告不允许同性婚姻违反宪法，并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在2年内修正，否则同性恋者可以直接依照民法结婚。各国媒体也都纷纷报道，台湾将渴望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于2015年透过脸书支持婚姻平权，执政之后则邀请同性恋团体及反同团体到总统府进行沟通。不过，同婚法案并没有因此获得民进党多数立法委员的支持。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在人权的议题上没有中立的可能性，如果保持中立就是错的。
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保障人权，所以他的政府太坚持中立的立场，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起点。
黄松立教授还指出，政府如果任由同性恋团体被一些舆论所压迫，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性少数权益的责任。日前来台出席国际自由民主论坛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执委会主席纳兹表示，人权永远不应该付诸表决。台湾基督教会施压政府进行反婚姻平权的公投，与过去德国纳粹剥夺犹太人的人权非常类似。他还警示，通往死亡集中营的道路始于民粹民主的陷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国防部与国立台湾图书馆在谷歌地图上的名称遭人篡改后加入了中国字样，台湾国防部提出了抗议。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13号发布消息说，经国防部表达严正抗议后，谷歌公司已于当日上午将谷歌地图此前显示的一处中国民国国防部名称更正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台湾国防部12号晚间说，针对谷歌地图将台湾国防部博爱营区物质标示为中国民国国防部一事，该单位已经表达严正抗议，并通过申请修改机制请谷歌公司立即更正以正视听。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谷歌公司12号回应说，地图服务的资料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第三方提供者、公开资讯、使用者贡献等，这些资料来源都可能偶尔出现未尽完善的地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13号在记者会上说，台湾政府各部门有一个共识，针对各部会自己所属的网域，如果有被误植或有不当名称，各部门会自行与谷歌联系。不过，李宪章表示，不能确定谷歌地图上台湾机构误植名称现象是否是系统性的。他说，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我没有办法给您很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系统性。因为不过目前因为是陆陆续续，这过去这一两年来有一些个案，我想应该目前还是以个案的情况比较有可能， 那么如果只是出现一些譬如说他们系统本身的问题，那么 Google 这边都非常的配合、哦、经过我们提出相关的这个请求之后，他们都很快的处置。
与此同时，谷歌地图上的国立台湾图书馆近日也遭改名为中国台北图书馆。在国立台湾图书馆馆方与民众向谷歌地图申诉表达不满后，谷歌在12号下午将该馆名称重新更正为国立台湾图书馆。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台湾单位名称中的国立字样在谷歌地图上被改成中国台湾。今年9月，国立台北大学台北校区在谷歌地图上显示为中国台湾台北大学台北校区。谷歌公司在收到修改建议后，将该校名称修正回原名。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授予了目前被关押在俄罗斯监狱中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辛佐夫曾绝食抗争5个月，要求俄罗斯释放政治犯。辛佐夫获奖将能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被普京当局大量关押的政治犯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星期三举行了2018年萨哈罗夫人权奖的颁奖典礼。今年的获奖者是乌克兰电影导演、制片人和活动人士辛佐夫。身在俄罗斯监狱中的辛佐夫本人无法前往法国，他的律师以及表姐带领了这项大奖。在颁奖仪式上，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把萨哈罗夫奖的证书放在了摆在欧洲议会大厅中的一张空椅子上。塔亚尼说，辛佐夫不顾自己的生命所采取的抗争行动展示的决心和勇气，他已经成为争取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方政治犯获释行动的象征。辛佐夫获奖显示了欧洲议会与他站在一起，以及支持辛佐夫的要求。来自乌克兰的辛佐夫的表姐卡普兰宣读了辛佐夫的一封信。卡普兰本人在发言中说，家在克里米亚的辛佐夫是乌克兰的俄语系居民。辛佐夫拍摄电影，也积极参与了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活动。卡普兰说，俄军占领克里米亚后，辛佐夫曾经为被围困在军营中的乌克兰士兵送水和食品，并帮助一些乌克兰军人撤离转移。但俄罗斯随后已把政治迫害机器带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的打击恐怖和极端主义的机构进驻当地后，相关工作人员为了晋升不惜捏造罪名，制造了辛佐夫一案。卡普兰说，当辛佐夫10岁的小女儿在场时，俄罗斯武装人员闯入辛佐夫的家中搜查，并把他逮捕。第一次搜查由于找不到证据，不久后又开始了第二次搜查，但俄罗斯武装人员事先已经把手枪和燃烧瓶放在了辛佐夫的住宅中，作为定罪的证据。辛佐夫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士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卡普兰说，为了报复不屈服的辛佐夫，俄罗斯先是把�辛佐夫关押在离乌克兰有9000多公里远的位于亚洲的雅库特地区的一所监狱中，这是辛佐夫的乌克兰家人探视他非常困难。后来由于俄罗斯活动团体暴动小猫在监狱外举行示威，要求释放辛佐夫，俄罗斯当局又把辛佐夫转移到了北极圈内亚马尔地区名叫白熊的集中营中。因为严寒闻名的雅库特的冬季最低气温有时能够达到-70多摄氏度，白熊集中营是世界上最北的监狱。卡普兰说，在经过了145天的绝食之后，辛佐夫的肾脏、肝脏等器官曾经一度缺氧，这些器官都遭到破坏。辛佐夫在5月份宣布绝食，要求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所有的乌克兰政治犯。在经过了5个月的绝食之后，监狱当局威胁将强制对他进食。辛佐夫后来结束了绝食行动。俄罗斯新报说，辛佐夫的绝食时间超过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尔前科117天的绝食记录。 莫尔钱科后来被强制禁食12天之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卡普兰说，像辛佐夫这样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政治犯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人。他期望辛佐夫获奖能够转变成为外界施压普京政权的工具，让普京当局关押的俄罗斯政治犯和乌克兰政治犯都能够获得自由。分析人士说，辛佐夫绝食虽然没有能让普京当局释放任何政治犯，但是他的绝食行动以及获奖不但能够让俄罗斯的政治犯问题被关注，更对其他政治犯能够带来鼓舞和支持。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同苏联时代相似，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虽然自己没有获奖，但是他们知道其他人获奖时，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被孤立和忘记。伊赫洛夫说，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同过去的苏联当局一样，都不希望人觉得他们屈服压力释放政治犯。伊赫洛夫说，虽然通过私下外交或许能够释放一两名政治犯，但是这做不到对其他政治犯或是持不同政见人士道德上的支持，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那些人士来说，他们虽然在社会中被认为是少数，但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支持。伊赫洛夫说，普京当局现在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已经超过了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关押的持普通政见者的数量。辛佐夫绝食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许多国际演艺界和社会活动人士都纷纷要求普京当局释放辛佐夫。俄罗斯法院今年判处辛佐夫20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指控他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恐怖事件、炸毁列宁塑像和袭击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地的办公室。被认为是人权领域最高奖项的萨哈罗夫奖在1988年设立，第一名获奖者已故的南非领导人曼德拉当时因为被软禁也无法亲自领奖。中国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和胡佳都是萨哈罗夫奖的获得者。12月12日颁奖的当天，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也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门前示威，他们要求释放辛佐夫和其他政治犯。许多活动人士说，12月12日恰好是叶利钦时代起草的俄罗斯宪法生效实施25周年。这部宪法强调公民自由，但是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这些都已经变成了空谈。萨哈罗夫奖在这一天授予政治犯辛佐夫也具有特别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说，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海军伙伴关系日益增强，双方的共同目标是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与开放。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索耶中将和印度新德里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海军副参谋长库马尔中将共同主持美印第21届执行指导委员会会议。索耶和库马尔表示，两国海军将继续扩大联合演习、双边交流和港口访问等活动。美印执行指导委员会从1995年起基本每年召开一次。今年1月在夏威夷珍珠港召开的会议上，美印海军将领商讨的合作领域包括航空母舰攻击群行动、海事领域意识、海上补给、海军医药以及扩大马拉巴尔联合军演。马拉巴尔军演由美国、印度和日本参加，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美国第七舰队75年前成立，是美国海军在前沿部署的最大舰队，行动范围1.24亿平方公里，总共大约20万人，配备50到70艘船舰和潜艇，以及140架飞机。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周三就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备战情况召开联合听证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带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是准备与管理支持小组委员会。12月12日是就美国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准备情况召开了联合听证会。出席这次听证会的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班塞在作证时表示，美国的国防战略明确了抵御愈加复杂的安全环境的三个重要的途径。他说，第一个途径是建立一个杀伤力更强并且准备更加到位的军队。那么第二条途径是强化同盟。第三条途径是改革经营方式。斯班塞部长在谈到第一个途径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正在与这个私营企业合作，并且增强这种合作，并且通过在武器平台和弹药方面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投资，增强美国海军的这个杀伤力和准备情况。此外，他还表示，海军正在利用最好的这个商业实践来增强海军维护设施的这个效率和流程。他说，这将使海军的武器平台能够尽快的返回舰队，并且投入使用。此外，斯班塞介绍说，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正在通过包括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三叉戟军演在内的联合军事演习来增强美国海军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关系，并且吸引新的伙伴的这个加入。此外，海军正在创造更多的机会，让美国海军的将士与其盟国的将士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学习、服务和执行任务。我们来听听斯班塞部长是怎么说的。
共同教学、学习和演练使那些如果被号召就将参与战斗的将士们形成了一种长期的纽带，步调一致并且训练有素的盟友和伙伴，在人力、观念和资产层面都使我们力量倍增。
是的，那么此外，斯班塞部长还表示，海军部目前是将经营程序的改革列为了一个当务之急。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And we've made business process reform a top priority.
海军部各个层级正必须成为不断学习的部门，了解来自外部的最佳实践方式，推广能够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且以适当的速度获得功效。
是的，斯班塞部长说，海军部需要确保的是，他们从纳税人获取的每一块钱都用于增强军队的杀伤力。此外，斯班塞部长表示，如果要保持目前已经获得的这个成果能够持续的话，就必须要确保持续的资金的投入。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资金投入。任何中断都将对这一进程和我们今天已经取得的成果造成可怕的影响。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出席这场听证会的另外一位证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国防能力与管理的主任约翰·彭德尔顿在证词中是提到了美国海军目前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在证词中是指出，美国海军一些舰船上配备的人员的这个数量可能不足以完成他们被分配的这个工作量。此外，他还表示一些舰船无法及时的完成维护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样的问题，彭德尔顿说，仅在2018年一年，就有17艘船只和潜艇因为这个等待进行维护，或者说尚未完成维护而无法使用。此外，他还提到海军一些战斗机的这个可用性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此外，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珍妮·沙西恩提出，如何衡量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在他所说的这种灰色地带，也就是包括网络信息站在内的这种领域里，是否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上将回应说，他相信不仅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军的各个军种现在都已经发展出了能够在网络、电子战、信息战以及军事情报等这些领域，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中能够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能力。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播报国际新闻。 以下是国际新闻。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纪实摄影师卢广的妻子徐小丽对美联社说，喀什警方12月6日通知其在国内的亲属说，卢广已经在5日被捕，不过家属尚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警方也没有具体说明罪名是什么。此外，徐小丽还对南华早报说，我们已经在北京给他请了一名律师，因为从北京到新疆很方便。律师向当局提出会见卢广的要求，但是没有获准。徐小丽表示，卢广10月23日应朋友之邀前往乌鲁木齐，同当地一些摄影师交流，11月3日在乌鲁木齐旅行期间失踪。卢广原来计划在11月5日前往四川看望朋友，但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徐小丽说，邀请卢广去新疆的朋友也被警方带走。卢广是中国公民，但持有美国绿卡。他出生于1961年，1993年成为纪实摄影师以来，曾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卢广的纪实摄影包括为了生存而卖血并感染了艾滋病的群体、人们诟病的环境污染等重要社会问题和敏感题材。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卢广，指出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记者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包括在新疆。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政府相信中国是万豪国际旗下喜达屋酒店客人个人信息遭黑客盗窃的幕后黑手。蓬佩奥12月12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访问时做出了上述证实。他说，中国在全世界实施网络攻击。蓬佩奥还说，我们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他们在南中国海有动作，他们在美国搞间谍活动，并寻求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同一天上午，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葛雷斯利说，美国境内 90% 以上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都是中国干的。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官员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针对美国在网络空间上的漏洞，并利用一些在美国的华人窃取机密，威胁美国的安全。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助理主任普里斯塔普在听证会上说，这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反间谍威胁。他说，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回应。另一方面，白宫贸易与制造业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今年发布的报告中，对中国扮演主要网络攻击者的角色、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华盛顿预计本星期公布针对中国军方和情报黑客的新的指控。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